第二十三篇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行动期。我们在本篇信息要交通七章三十一节至八章二十六节。马可福音这一段话论到五件事：医治耳聋舌结，施饱四千，无神迹给法利赛人警告，提防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，以及医治伯赛大的瞎子。医治耳聋舌结在七章三十一至三十七节，我们看见主医治一个耳聋舌结的人。在七章以前，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医治多半是医治整个人，譬如彼得的岳母发烧，他得着医治，乃是整个人得着医治。另一个事例是瘫子得医治，他得着医治，也是整个人得医治。患麻风者的捷径也是这样，但是七章三十一至三十七节中不是整个人得医治，乃是特别的器官得医治。事实上，马可七章以后的医治都是医治特别的器官，而不是整个人。得医治的主要有三种器官：眼睛、耳朵与舌头。我们可以说，马可福音医治的顺序是这样：一般的医治，暴露人内心的光景，主作为饼，做生命的供应，以及专一的医治某些器官，这也是我们属灵经历的顺序。我们得救时，我们经历了一般的医治，以后，我们心里面的光景被暴露了，然后，可能在我们进入召会生活以后，学习享受主做我们内里的饼，就是生命的供应。接着，我们的耳朵、舌头与眼睛都得了医治。一些在召会生活多年的人仍然需要这些器官的着专一的医治，不能听见神的声音，不能为他说话。马可七章三十二节说，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救耶稣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。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象征人在属灵上又聋又哑，不能听见神的声音，不能赞美神，也不能为神说话，口哑是由于耳聋。奴仆救主医治的救恩，先是对付他的耳朵，而后抹他的舌头，这样足能治好这人的耳聋舌结。马可七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说，耶稣安安的领他离开群众，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，望天叹息，对他说：“以法大，就是开了吧。”三十三节翻作探入的希腊字，或作插入。奴仆救主将指头探入聋子的耳朵，表征对付他听话的器官；用唾沫抹他的舌头，表征用他口里出来的话；涂抹哑巴说话的器官，这就是他的医治。我们光景的描绘，马可七章三十一至三十七节里这个耳聋舌结的人，描绘出我们今天的光景。三十二节告诉我们，这人是舌结的，就是说话困难的，在召会的聚会中难于开口，这岂不是你的光景吗？我信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承认，我们在聚会中实在难于开口。因此，七章里这个耳聋舌结的人，把我们众人的需要描绘了出来。耳聋通常是舌结的原因，在许多事例中，聋子常是哑巴，因为说话是根据听觉，孩子听人说话就学习说话，至终孩子就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。借此我们看见，孩子是靠听而学会讲话，我们可以说，他所听的成了他所说的。你知道我们在聚会中难于开口的原因吗？我们说话困难，因为我们不注意听主的话。如果我们比较注意听，我们就自然而然会说话。我们要操练听主说话，当我们听主的话，主的话就会渗透我们全人，我们就能流利地说话。然而许多人不好好听话，所以说话就非常吃力。如果我们注意听神的话，至终我们所听的就成为我们所说的。有时候，召会中领头的人鼓励众圣徒在会中说话，然而，有人尽力要说话，却似乎无话可说。 问题是在于他们的听力。我们若不听主的话，在聚会中就无话可说。喂养、听话与说话，耳聋舌结的人得医治，是紧接着主做儿女之饼的记载。这指明我们享受主的喂养以后，还要进一步得医治。我们的耳聋舌结特别需要得医治。奴仆救主在执行他的福音服事时，另一步往前的服事乃是医治。我们已经指出，马可福音是一卷渐进的书，我们一步又一步的往前，从主的喂养进到我们的耳聋舌结得着医治。我们需要说，不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的喂养，你喂养我是为着医治我。主啊，你的喂养是为着医治我的耳聋与舌结。我们若不享受主的喂养，就很难为他说话。我们中间许多人能见证，我们来到召会生活中享受主的喂养以前，很难在聚会中公开祷告。我们不但没有好好的听，使我们所听的成为我们所讲的，我们也没有享受主做我们的粮食。然而，我们进到召会生活以后，就享受他做我们的饼。我们的新鲜被暴露，然后得着喂养，接着我们的耳聋舌结得了医治。按照马可七章的顺序，在徐利腓尼基妇人的事例之后，就是耳聋舌结的人得着医治。我们已经着重的指出，说话在于听话这个事实。我们不该不听话就想说话，如果我们没有听就说，必然会乱说。所以我们应该先好好的听，然后才能讲出来。我们需要带着一个目的来听，就是要把我们所听的重复说出来。我们若都这样的来听话，那么我们很多人在召会聚会中说话必无困难，因着我们不再耳聋，我们说话就不再有困难。经历我们的耳朵与舌头的医治，我们要得着一般的医治比较容易。主耶稣不必触摸我们，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样的医治。譬如五章的妇人只摸主衣服的穗子就痊愈了。但是我们的耳朵与舌头若要得着专一的医治，就需要主明确的触摸我们。在33节，主暗暗的领耳聋舌结的人离开群众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。这指明我们的耳朵若要的医治，就需要主领我们离开群众到一边去，然后他就可以用指头探入我们的耳朵，吐唾沫抹我们的舌头。医治耳聋只需要主用指头探入耳朵，但要医治我们的舌头，我们需要从主口里出来的唾沫抹我们的舌头。这表征我们需要从主口里出来的话膏抹我们说话的器官。哦，我们何等需要主开通我们的耳朵。我们的耳朵长久以来向神的话、神的说话是关闭的，我们也需要主话里的素质抹我们的舌头。我们不能说话，我们是舌结的，因为我们缺少主的唾沫，就是从他口里出来之话的素质。我们的舌头需要被这种素质涂抹，我们需要让主话的素质成为抹我们舌头的膏油。我们若让主用他话的素质来膏我们的舌头，那么我们口吃的舌头就能流利的说话。施宝四千奴仆救主医治耳聋舌结的人之后，就叫四千人吃饱。八章二节说，我对这群众动了慈心，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，也没有什么吃的了。在这里，奴仆救主自怜同情和亲切故人的美德，生动且甜美的显示在他的人性里。施宝四千的事例指明我们得医治，能听能讲以后，就有资格喂养别人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不够资格喂养别人，因为他们还是耳聋舌结。如果我们不细心听神的话，舌头没有被涂抹，我们就不能喂养别人。 唯有我们得到一般的医治，也得到专一的医治以后，我们才有资格喂养别人。在叙利腓尼基妇人的事例里，主耶稣是唯一喂养人的人，但在食饱四千的事例中，所有的门徒都成为喂养人的人，这指明我们听话与讲话的器官得了医治后，就能成为一般喂养人的人。我期望这是主恢复里的光景。我相信圣徒们的听讲器官得到专一的医治后，他们都会成为喂养人者，能向人陈明真理，以此喂养他们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喂养，就需要专一的医治，就是我们的耳朵与舌头的着医治。法利赛人寻求神迹，主教四千人吃饱以后，法利赛人出来同耶稣辩论，向他寻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，想要试诱他。主耶稣灵里叹息说，这时代为什么寻求神迹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神迹给这时代了。这次法利赛人并不是来控告，也不是来批评，乃是来求个神迹。像今天许多人一样，他们假装属灵，然而主知道他们的心，不愿显神迹给他们看。今天有一般真诚的基督徒，他们已经得到主专一的医治，也能喂养人，但是有些人是假装，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假装寻求属灵的神迹，假装有属灵的目的。警告要提防教，主耶稣在8章14至21节接着警告门徒，要提防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。主在15节说，你们要当心，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教在圣经里象征邪恶的事和邪恶的教训。法利赛人的教是他们的假冒为善，西律的教是他政治上的败坏和不公正。主警告门徒要提防这两种教，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教和西律不公正的教。门徒的误解，我们在马可8章16至21节看见，门徒不明白主所说关于教的话，他们只想到饼，他们就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。当他们听见教这个字，立即想起饼，因为他们晓得他们带在船上的饼并不够。今天我们常常也像门徒一样，听了一篇信息以后，却没有正确的领会或解释。医治一个瞎子，在8章22至36节，有一个瞎子得着医治。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这个瞎子表征失去那里的视力，在属灵上眼瞎的人。马可8章23节说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你看见什么没有？奴仆救主拉着瞎子的手，表明他对有需要之人亲切慈爱的关心，彰显出他的人性。主拉着瞎子到村外，这可指明奴仆救主不愿让众人看见，知道他要为这瞎子做的事，因为他吩咐瞎子说，连这村子也不要进去。从属灵方面说，这也可指明奴仆救主要瞎子和他有一段私下且亲密接触的时间，使他能将恢复视力的元素注入他里面。凡是属灵眼瞎的人，都需要与奴仆救主有这样接触的时间。主为着进一步专一的医治，就吐唾沫在瞎子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瞎眼连于黑暗，要看见就需要光。奴仆救主的唾沫可象征从他口里出来的话，将神生命之光传输给接受的人，使他得复明。奴仆救主这样吐唾沫加上按手，比带瞎子来的人为瞎子所求的摸要丰富的多。主按手在瞎子身上，指明奴仆救主与瞎子联合为一，为要将他医治的元素注入他里面。主问瞎子看见时吗？没有。瞎子回答说，我看见人了，见他们向树行走。这可说明人属灵的看见， 在属灵恢复的初期，他看见属灵的事物，如同这瞎子看见人向树行走。经过进一步的恢复，他就样样都看得清楚。25节说，于是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这也许指明，当我们的眼睛痊愈后，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见神的事。26节总结说，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奴仆救主这位神的奴仆，在他全部的禁止中都不喜欢显扬。我们在本篇信息看见，奴仆救主进一步专一的医治人的听，说，看三个器官，我们这样蒙了医治，就能看见关于神的事。因此，门徒在本福音的下一段落，就开始看见基督并认识基督。